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我们现在讲的是基门正中分，第二课就是比说一周立中根，就是比喻说啊，以比喻的方式显示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的道理。这个比说周经文是在第八十页，真正比说的意义，就是比说周有正比开山显一，这是第一啊。正比开山显一有两段啊，第一是问，第二是请，第一是请呢，第二是答啊，请。就是舍利弗其情，这个已经讲过了。第二答有三段，第一是发起，这个讲过了。第二正比说，第三劝信流通。现在讲的是第二正比说，正说比喻了。正说比喻啊，因为这个经文有长文有句诵啊，就是越这个文体分两段，长文与句诵。现在讲的是第一长文，长文里面有两科，第一是立比，建立比喻；第二是法合，以法义来合前面的比喻。现在是讲的立比，建立比喻。立比有两端，第一总比，第二别比。现在还是讲在总比。总比喻就是比喻当中的总意啊，总意说完以后啊，再约别意详细分别。总意的总比喻啊有六段，第一长者比，这个前次讲过的经文就在从后边算来第四行啊，八十页的从后边算来第四行。诸有智者与比喻得解以下啊，这个总比的第一段长者比，舍利弗，若果意去落有大长者，其年衰迈，财富无量，都有田泽，及诸同仆。这一段就是第一长者比，以有一位长者，用这个长者来比佛，比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么长者必定有他住的地方啊，所以或者是一个国家，国家里面有一个邑，例如说省啊、县市啊。邑里面有聚落，聚落就是乡村啦、乡啊、村啊，这些这个村落啊。那么在这个地方有个大长者，长者有十种意义、十种实德啊，来比佛的十种通号的十种功德啊，这个前面都讲过了。其年衰迈，比这个是表示这个长者年纪大了。长者年纪大，比佛的九戒修行啊，最起码三大欧僧七戒啊，修行六度万恨圆满成就，就是万德庄严才成佛。所以说他修行的时间久啊，比他年岁大，所以叫做其年衰迈啊，迈就是大了啊，到了这个衰迈之年呢，就是年龄很高了，高年了。而这个长者很有钱，所以财富无量，以长者的财富无量啊来比佛有万德庄严啊，都有田泽，这是说明他的财富在哪里呢？有田就有富有了，所以他很多田、很多土地啊，很多这个种种的金银器宝等物，而他这个房子也很多，泽就是物色。房子也很多，并且他有好多的同仆，就是佣人啊。这个同仆就是比佛的方便制啊。 那么他有这个权巧方便的智慧啊，来做动画，动画众生的事业，所以先是三权，后显一时啊。这个权法就是比作好多的童仆啊。那么这就是第一段，长者比。第二，舍则比，只有一句，其家广大，说明这个长者的家庭很大啊。这舍则。舍则的这个家来比什么呢？比前面方便品里面所讲的佛得到究竟安隐的这个究竟涅槃之处来比，这个三界之不安稳，三界之不安定啊，这个苦恼的情况。所以其家广大，这个家就是指这个三界啊，佛以三界为家，就在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之内啊，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啊。而这个三界的范围很广大了啊，那里面住的众生很多，所以叫做广大。下文所说的五百人住在其中，就是指这个六道众生，六道众生都住在这个大家之中。而这个家的种种意义，前面也曾说过的，现在也不妨拿现代的比较浅显的意义来说明。这个家的广大，就是比众生都以三界为家。三界是众生轮回流转的地方，众生以三界为家，而佛也在这三界之内度化众生，所以三界也是佛之家。现在真正指的苦恼众生说呢，就是三界内的六道众生啊，就以这三界为家。而这个四三六道里面啊，众生很多，当然这个家就广大了。广大之家呢，显示众生之多了啊。胎卵十法四生啊，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个六道众生无穷无尽的啊，普遍在这个家里面，在三界六道里面。接下去第三说一门比啊，唯有一门，这一句就是第三。一门比，说这个家庭虽然是很大呀，可是只有一个门啊。就是我们普通的家庭啊，家里面虽然是有前门后门左门右门啊，好像门很多，可是真正从这个家里要出进出的这个外边呢，也只是只有一个大门，真正用的进出的门也只有一个大门了。现在这个门呢，就是指要出三界呀，只有佛法的这一个门啊。所以这个唯有一门，就是指佛的教法，佛的法门。只有佛法才能超出三界，离开佛法任何宗教啊都没有这个能力超出三界的。所以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学说虽然很多很多，他们都没有这个力量能够超出三界的啊。其他的宗教顶多啊只是最高的目标只是升天，最高的目标直到升天。那么佛这个天还在六道凡夫之中，超出天之外呀，六凡法界之外还有四圣法界，还有声闻缘觉菩萨，最高的境界才是佛。所以这个三界内其他任何宗教任何学说都没有办法超出三界，真正能够出三界的只有佛法的这一门啊。除掉佛法这一门之外，没有其他的门可以超出三界的了，所以叫做唯有一门啊。那么后边经文说，于佛教门出三界苦，得涅槃证啊。这写很显明的就是说，只有佛教的法门呢，才能超出三界啊。那么简单说这两句话，其家广大唯有一门呢，就是说在前面方便品里面所说的诸佛说法所说的显实之理，诸法实相就是教一，理也是一，行也是一，人也是一。人究竟成佛才是目标， 所以只有一个法门到究竟成佛。理只有诸法实相，行是究竟无上菩提的这个菩提大路啊，菩提道路就是六度万恨，修行到成佛啊，福足慧足，只有这个行门之一。那么当然这个显示理行的这个道理呀、啊、这个教法也只有这个门啊，所以叫做唯有一门。家固然是很大呀，而门只有一个啊，那么除掉靠这个门之外，其他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叫做唯有一门。不依佛法想要超出三界，那根本也就没有门路啊。其次第四，五百人比啊，说这个很广大的家里面呢有五百人在哪儿居住啊，所以经文说多住人中一百二百乃至五百人只住其中。这就是第四段五百人比，说这个家竟然那么广大，住多少人呢？多数人众，很多人住在这个家里面啊。那么究竟有多少呢？有一百，有两百，乃至是超略三百四百啊，一直到五百人呢，只住其中，只安置安住，住在这个家里面，这只住其中，其中就是指这个广大之家的当中，所以叫做只住其中。那么这个五百啊，一百比天三界二十八天，二百比人就是人道众生啊，四大部洲人道众生，那么乃至里面包含三百四百，那么就是畜生道、恶鬼道、五白的地狱道啊，这个道理上次曾讲过了啊。那么我们平常讲六道，这里为什么只说五趣呢？一到五只有五趣，就是天人地狱恶鬼畜生，里面少了一个阿修罗。为什么不说阿修罗呀？阿修罗大致可以包含在鬼道里面，包含在鬼道里面。按照楞严经所说，阿修罗有胎卵石化四生阿修罗，而这四生阿修罗啊，就是分配在这个天啊、人啊、鬼啊、畜生这四道里面。化生阿修罗属于天去，可以包含在天里面啊，胎生阿修罗可以包含在人去里面啊。那么这个四生的阿修罗啊，都可以分配在啊天人鬼畜生这四趣当中。所以有的时候佛经讲五趣，五趣啊就不说阿修罗，把这个阿修罗呀、啊、分含在天人鬼畜啊这四道里面啊。因为实际上啊，阿修罗本来也就是只是属于鬼神道的一类，就是有福德之神。那么有的时候说六趣，就是把这个阿修罗另外建立为一道，就是三善道之一。有的时候说四阿趣，那么地狱恶鬼畜生又把这个阿修罗包含在阿道里面。因为阿修罗他是善恶交参啊，他也修善，肯布施，肯修福，可是呢他的那个极度好胜斗争之心啊非常之强啊，因此之故啊，他这个善恶两门都有了啊，所以他福报啊跟天人差不多，非天啊，有天人的福报而没有天的地位啊，所以叫做非天。而他一天有三次要受苦啊，刀剑等等啊，每天有三次要从他的嘴巴进去啊，从下体出来，有这种的痛苦，所以他这个苦恼方面呢，不亚于鬼道、畜生道啊。而享受的时候也跟天道差不多，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所以有的时候分开来，有的时候合并起来。那么现在这里是合并起来的，说五道 五聚啊，一百到五百，就是比喻这个三界的大家庭啊，五聚众生都安住在这里面啊。这是第四啊，五百人比上面众生就是五道众生了啊。下文第五，火起比啊，上次是讲到这个五百人呢，现在真正要讲，今天开始讲的就是从这个第五段。火起比啊，这从这个地方讲起，前文都是上次讲过的，因为要连贯下文呢，必定要简单的消文一下，否则接不下去啊。那么现在讲这个第五火起比呀、啊，这个文字有两段的啊。第一，出所烧之相，所烧之贼相啊，就是比六道果报啊。这个火烧起来了，就是比这个五道五趣六道里面的果报苦恼情况啊。第二，名能烧之火，说明这个能烧之火呀啊，就是比方这个五道五趣六道里面呢，有这个八苦五浊啊，种种的苦恼的情况啊，用火来比这个三界六道的苦恼。现在先讲第一段，就是出所烧之贼相，指这个广大的家呀，四面火在烧啊，火烧的情况是怎么样子呢？经文说，堂阁朽孤，墙壁剔落，柱根腐败，梁栋倾危。这一段呢、啊，就是。啊，说出这个四面火在烧这个家的这个情况，这个相状，所以叫做出所烧之相，用这个比方啊，来说明三界六道众生被这个火的苦恼在煎烧的情况。堂就指这个物质中间的正厅啊，就是堂了。阁是楼房了、啊，楼阁。啊，小楼就是阁了啊，朽孤啊，朽就是久啦，腐败啊，古代的房子差不多都是木造的，这个木造的房子年久了，它自然就会腐发呀，木料会腐发啊，慢慢就会坏掉了，就朽，就朽坏啊，所以这个儒家孔夫子说，朽木不可雕呀。朽木不可雕也，那么这个木头如果朽了腐发了，那就没有办法雕了，不能雕刻啊、朽木就不可雕。比方人呢这个如果没有上进之心啊，这个人就没有造就的希望了。故啊就是旧，这个故字就是旧啊，在古旧这个语体文啊文言文里面呢，常常有把这个故字啊用作旧的解释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故就是旧啊，有些地方写作新故啊，就是新旧了，新的跟旧的，这个故啊就是显示这个房屋啊很久了啊，已经很旧了，很久很旧，所以腐败叫做朽孤。那么下面说明这个朽孤的情况啊，怎么样是朽孤啊，怎么样是腐败啊，墙壁剔落，墙外面的围墙，外墙壁，房子的壁啊、屋子周围的壁啊、墙在外面是围墙，壁是屋啊、房屋的周围啊，必定有壁啊、没有壁就不能围着里面的空地来做房屋之用啊。剔落这个字啊。我念的不正确，你们读现代书的人自己去查字典，看这个字音应当怎么念啊？这个字啊，如果客家话就是腿啊，我们客家话北方的中北部的客家，他这个山崩下来，他叫做腿山，腿山，山推下来，腿山，这个腿啊就是这个梯啊，就是山崩下来了。 啊，就是梯落，就是慢慢的腐败了，有些外面的围墙啊崩下来了，啊，这个掉了一角了，或者是一部分啊塌下来了。不但是外面的围墙会崩塌，里面房子的墙啊，因为古代的房子差不多都是泥巴去做的啊，那么久了它也会崩溃的啊，就掉落下来的啊，这是说外围的腐败，外围腐败啊，这个崩落的现象。柱根腐败，柱子是房屋里面的柱子啦，承柱上面的这个梁栋啊，这个柱子。这个柱子也是木料的啊，当然这个柱子的根呢、啊，就是到了地面下面的那个根啊，柱子是从这个地的底下往上竖起来的啦。那么中间有空气啊，比较坏的不会那么快。那么下面一段在泥土里面的，必定是坏的比较快了，所以叫做柱根呐、啊。就会腐败，柱子之根呢、啊，慢慢就腐化了啊，坏掉了，叫做腐败。败就是坏，败就是坏，慢慢腐化而坏掉了。如果这个柱根都腐化坏掉了，迟早就要倒下来，很危险。所以就是梁栋经危，梁横梁啊。从前木造房子啊，屋顶是盖瓦的，屋顶盖瓦的房子啊，它有横的梁，横的梁啊，这个竖的就是柱子承柱上面的梁啊，这个承柱上面的梁上面有盖瓦的这个斜度的地方啊，有洞，中间有一个洞啊，有洞啊，梁跟洞啊。都遭到腐坏了啊，前啊就是斜，前斜了，前斜，这个房子已经快要倒了，好危险呐 啊，所以叫做危，危就是危险啊。那么这个房子你看多危险啦 啊，你不要以为哎，我们现在都是钢筋水泥呀、啊，房子很坚固啊，可是我们这个三界之家呀，已经要倒下来了，我们大家都住在这里面了。啊，这是先把那个文字方面的意义啊，文字的意义啊，先说明。现在说他所比的道理，啊，这段文它里面比的什么呢？唐，比喻界，比喻界，啊，因为这是比的三界吗？唐啊，就是比我们这个喻界，啊，喻界一直到六天。到他法自在天，各是楼阁啦，比较高的地方啊，楼阁比较高的地方。那么这个阁呀，就是比这个色界、无色界、色界天、色界十八天、无色界四空天啊，色界、无色界都在啊虚空之中，在上面，所以好像这个房子有楼阁，阁是在高的地方，所以用这个阁呀。来比这个色界、无色界，修比这个三界很不好，都是避恶而无常的，三界都是无常的，这个宇宙有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轮转不息，万物有生住异灭，人生有生老病死。那么宇宙万有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在轮转不息，都会腐败，慢慢都交到坏劫，万物生了住的时间就在坏，就是变异，最后就灭掉，生住异灭，生住异灭，你看我们什么东西刚刚做下来，做好了很新鲜，哦，新的刚做好了是啊，蛮漂亮，可是慢慢放久了，过了几年下来呀、啊，它都变成旧的。慢慢败坏了啊，异就是变坏变异啊，最后啊整个坏掉了没有用了，就是灭。人生老病死啊，这些都是无常的，三界内无论是医报正报，通通都是无常的，所以叫做修，修就是比三界都是无常。 这个要注意听了啊，这个比方的意义啊，他说这些文字都是表达这个比方的意义啊，叫做比喻型啊。啊，假如不把这个比喻所比的道理说出来，那比什么呢？啊，所以这都有它的道理存在，所以每一个比方啊，都有显示它所含的道理。这是朽，指三界都是无常，故旧了。刚才说过了，这个故就是旧的。这是说明这个三界不是现在才有啊，从无量界来就是这样子，就有这个三界。啊，因为这个三界尘住坏空轮转不息啊，用啊，从久远近来，这个世间就有这个三界，啊，坏了又成，成了又坏。那么这是第一句，唐各朽故的比方，唐比欲界，各比色无色界啊，朽比无常，三界无常，故比指这个三界不是今天才有。啊，从无量界来，这个三界就是这样子成住坏空啊，那么很久就有了。那么这是我们众生在这里住的老家啊，久远界来就是如此。强逼是比四大，比四大啊，外面山河大地有地水火风四大啊，我们人生有也一样有地水火风四大。啊，所以这个强跟逼啊，就是比这个四大。外强内逼啊，都比我们众生啊，外界也有地水火风四大，我们人生内啊，这个也一样有这个四大，所以强逼比四大。地落，地落就是会减损了，会坏的。世界的地水火风四大交到坏阶呀、啊，会坏掉，甚至变成虚空，什么都没了。而我们这个身体四大所成，四大假合而成的这个身体呀、啊，也会变坏的啊。由生而少啊，生下来慢慢少长啊，到长大啊，到成人，成人后来是慢慢啊，到中年到老年老了。嗯，最后无常来了啊，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各个归元啊，人死了就四大归元，所以这个人生的四大也会减损，也会啊彼此互相增减呢、啊。如果四大有所增减，就要生病啊，生病就临于死啊啊，那么最后坏灭了，也是就是整个坏掉了。所以这个提罗就是说明这个四大都会有败坏的。助根腐败，柱子啊，房屋的柱子啊，就是比我们众生的命根，岁命金呐、啊，啊，是我们的命根，众生都有命啊，有这个寿命，这个寿命的命根呢、啊，就好像这个房屋的柱子，房屋如果没有柱子啊。这个房屋就不能够成立啊，建立不起来。人生如果没有生命啊，没有业力的生命啊，那么这个人生就不会起作用了，就没有用。所以这个柱子为一个房屋的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就是比我们人生呢、啊，这个生命是占着最重要的地方啊。有了这个生命，才能够成就这个人生。可是这个命根呢、啊，不能持久的，它没有办法永久保持下去，都会有坏灭的，所以叫做腐败。腐败啊，就是指这个身体伟大不久了，人命无常，福袭间啊。那么既然人命无常啊，也没有固定说是要多久才会坏的。那么既然是福喜之间，随时无常都会到来，显示这个命根呢、啊、不能久住啊，都是无常的。这是两动行为，这诸根腐败的意思啊。其实这个两根动啊，比作我们的六识，比意识啊，因为这个房屋里面呢、啊，要承接上面的瓦屋顶啊。就是完全靠梁靠洞，如果没有梁没有洞啊，这个房屋就不能成立，也没有办法盖瓦了啊。所以一个人如果成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人物啊，就叫做国家的栋梁啊 国家的栋梁，甚是重要。一个房子就是梁栋最重要，而人呢，人就是这个事，我们有八事啊，八事当中日常升起作用的就是第六意识啊，前五事，第六意识，这是我们人生活动的根源，根本的能力啊，所以用这个梁栋比我们的意识，而这个意识啊，生生灭灭，念念变化，千变不停，意识千变不停，生生灭灭没有停止，所以好像这个梁栋快要倒下来倾危的样子啊，这个倾危啊，就是比我们的这个六识啊，生灭不停啊，时时在千变，生灭不停。你看我们这个心里的妄念杂念呢啊，这个念头刚升起来不久灭掉了，后边又一个念头升起来了，念念千变不停，我们的意识就这样子生灭不停。那么这是把这一段文呢啊，说这个房屋的慢慢变坏的情况啊，来说明这个众生的根深气界啊，慢慢遭到破坏的这个情形。还有这一段文呢，也可以把它比作我们人生的五蕴色身啊，那么拿我们的身体来比，就是比我们这个五蕴身心啊啊，五蕴，我们平常念心经的这个五蕴皆空，色受想行识啊，这个五蕴。那么这一段文啊，那个唐国朽故啊，这是比色蕴，色蕴就指这个色身了，比这个色身啊，这个墙壁剔落啊，外墙内壁，就是指我们这个想蕴，想色受想行识的想蕴啊，因为这个想的分机呀 啊内心外境在哪里分辨不停啊，就想象内心的想啊，就想外境，所以好像这个墙壁啊，内外的分辨，所以你心里想东就有东的相状，你心里想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的相状啊。如果你心里想佛像，就有佛像的相状，你心里想人有人的相状，想什么东西都有这个相来表现出来。那么这个墙壁就是比这个想蕴，剔落就是指这个想啊，念念不停的在哪里千变啊，所以叫做剔落。柱根腐败，这是比这个行蕴啊，就是行蕴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命根，这个命根呢、就是指这个行蕴啊。这个行蕴念念牵流不停，念念牵流不停，所以叫做腐败。腐败就是显示它这个牵流的形象。梁栋请为的这个梁栋啊，就是比受蕴，受蕴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比受。因为这个房子没有梁栋就不能承受啊。不成房子，我们能接受外境的心理作用啊，就是这个受领纳为意的这个受心所啊，所以这个受用梁栋比受，这个所受的都是苦境啊啊，在三受当中，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所受的境界最后都是归苦啊，所以好像这个梁栋行为要倒下来的情况一样。这是用这段文来比方五蕴，所以心经里面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用这个房子破败的情形来比我们的身心啊，那么最后都会破坏掉，都成为空啊，什么都不可得。那么这是把这一段文呢来比这个五蕴啊色身啊，那么最后都是空的当体啊，都没有实体可得，这也是一种意义，都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去研究的。天台家解释经文往往都是有关心啊，这个所谓四义消文呢、 越因缘越本际，越教越观心。这一段文它也有越观心的解释，前面五蕴也就是观心呢，可是这个因为太笼统了，不够细腻，很不容易啊，想到自己身上来，所以再来一个观心的解释啊，更能配合我们当下这个身心的情况。所以他这个观心的解释啊，躺比身的下分，身体的下半身，各比我们身体的上半身上半分，那么合并起来呀，躺各就是比我们这个身体有头有脸，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呢、躺各就是比我们这个人的五根朽故，显示这五根的身都会败坏的。墙壁比这个身体的皮肉墙是在外面，墙在外面，墙在外面就是比我们身体的外皮火呀，比这个外皮壁是在里面，房子的壁在里面墙在外面，墙比皮肤壁比肉，比身体的肉皮所包的里面就是肉剔落就是比这个皮肉之身呐、慢慢都会腐败，都会坏掉的所谓叫做臭皮囊最后都会坏掉。柱根呢、比我们人有两个手两个脚，柱子根就是能给卡我们这两只脚不是柱子吗？您站起来看看，站起来看看您的这个两只脚啊，不是跟这个房子里面的柱子一样吗？我们有这个两只脚啊，经常都可以撑持这个身体不过我们这个柱子可以直可以弯的就是了，现在坐下来啊，这个柱子就可以休息比这个房屋整天都是撑住站在哪里不动啊要好一点它可以坐下来站起来就好像两根柱子柱子这个身体所以这个柱根就是比着这个两个脚这个作用很大，它这个作用啊就是也可以比这个手人的手脚就拿这个柱根来比，但是这个柱根都会腐败的所以我们这个脚啊到了年纪大了，两个脚就不大灵光了如果尤其像台湾的湿气大，有风湿，有了风湿啊，走路不方便了，脚没有力了膝盖发生毛病了，没有力了就好像这个柱根腐败一样年纪轻的人他的柱根还蛮坚固的，不会腐败啊，像我这个60岁以上的人呢，柱根都在腐败了现在觉得这个膝盖都没有气力有的时候走起路来好像是要倒下来这是柱根就是已经腐败了腐败就会倒下来，会危险了。显示这个手脚啊，等到您年纪大了都会腐败那么老了虽像现前那么就是柱根腐败的情况。梁动啊，梁动比我们人生的脊骨这个好像这个背里面呢有骨头这个龙骨整个身体靠这个骨头来撑持的，这个梁动是房子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人身能够站立能够作用啊，就是靠着这个脊骨由这个骨头骨骼全身的骨骼都是撑住这个身体，所以这个梁动就是比人的这个骨头轻微，就比这个无常来了就会倒下来，无常来啊这个身体就没有作用了，就会坏掉，所以叫做轻微。那么用这个灌心的方法把这一段文灌到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身上可以实时观察我们这个身体呀，我们的堂哥是不是朽固了，墙壁是不是会踢落了柱根有没有腐败啊脚灵光不灵光啊，是不是看看行不隆中啊 那么这个身体等到老了，站起来就没有那么端正那么直了，就驼背了。驼背啊，就好像这个梁栋行为了，慢慢就交到坏阶，最后是交到空了啊。这无常一来啊，就是四大归元就完了，就行为啊。那么以这段文来灌自己的身心啊，这个身体，我们心地现在所依靠的这个身体啊，迟早都会啊行为的，无常都会来的。那么这样子修观对于修行啊是有帮助，这就观心的解释。那么讲到这里为止，就是出所烧之者相，这个物质的烧的情况啊，这一段文说得很清楚了。但是这只是总义，后边呢还有更细更详细的解释的，所以叫做总，是总比。第五的活其鼻，这是第一段出所烧之则相。第二，名能烧之火。哦，这个火开始烧了，三界无暗犹如火宅啊，这是后边的句中。这个无暗火宅的情况，下面说明这个火在烧。诸周这巨石忽然火起，焚烧射泽。周这巨石忽然火起，忽然的忽啊，跟我们平常写的这个忽是相同的，跟这个佛是相同啊。这个佛是简写，现在这个书本上的佛才是正写，忽然的佛，忽然之间的佛，书本上是正写，是对的啊。那么平常我们简写都写成这个简写的方式啊，写变成这个正写的忽然之佛啊，而不认识它了。这个忽然之佛现在书本上写的是三个佛一个欠字，三个火一个欠字，有些地方写两个火的啊，就是燕子啊，发燕的那个燕子啊，两个火一个欠，相同的，相同。正邪是三个火啊，一个欠字是忽然之忽啊，有些地方写的两个火，相同啊。这个忽然火起，就是这个平常写的佛子相同啊，忽然之间火生起来了，焚烧射泽啊，这说明这个火呀生起来呀，就烧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就被这个火在烧了。这个火生起来烧这个射泽啊，这是什么意思呢？比我们众生呢八苦交煎呐 啊，人有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直胜，这八苦交煎这个身心啊，所以火在烧。我们一天到晚都被这个火在烧啊，而这个八苦都变在这个四大四身当中，胎卵十化四身众生都有八苦啊，地水火风四大所组织成就的身体都有八苦啊，周这指三界内没有一个地方不是无常啊，也可以说周这指三界内没有一个地方不苦，无处不苦，所以叫做周这。这变的意思，变以三界内，周变在三界内呀、啊，没有一个地方不苦的。哎，你看看世间，这个世间哪个地方不苦啊？我们这个人道众生是三苦具足，苦苦坏苦行苦，天上虽然没有苦苦，而他有坏苦行苦，世界有坏苦有行苦，无世界虽然没有坏苦，但是他有行苦，行运牵流之苦。所以三界是一大苦区，没有一个地方不苦的。所以周之巨石同时发生这个火在烧啊，那么这个巨石同时发生火在烧，就是比方说这个无时不苦，只要你在三界内，就没有一个时间不苦的。忽然火起，忽然就是本来没有的，现在才有才叫做这个忽然。这个佛本来是没有的，为什么会有啊？无明故有，众生有无明啊，有烦恼啊。假如没有无明烦恼，他怎么会有苦啊？ 因为有无明烦恼才会有苦，所以忽然火起，忽然之间升起来，火才升起来。这是本来没有无明，众生本来是清净的，可是因为一念妄动啊，无明一起，有了无明就有苦，所以无明起了就有苦。焚烧舍宅啊，这个无明起来了就烧这个房子，这个您这个物宅啊就被这个四大五蕴的苦恼八苦所煎烧，没有停止了啊。所以四大五蕴的这个境界都是苦的，忽然火起，焚烧舍宅就是烧我们这个身心啊，无时不苦。那么这就是名能烧之火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啊，再讲下面的道理啊，小宝。